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这一班叫做认识路加福音的主耶稣。我们会有11次的课程，从今天开始连续11次，每一次都在这里，每一次的时间是一个小时。每一次我们会讲一段路加福音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会跟两件事情有关系，一段是跟主耶稣的祷告有关系，第二个跟主耶稣怎么样理解圣经，或者是路加怎么样理解圣经，特别是旧约的圣经有关系。我的目的很简单，写在讲义的第一部分。我自己今年信主34年，对我来讲，圣经最困难的部分是读不懂。我不相信你读得懂，我那么辛苦的读了那么多年，我还觉得读不是很懂。那么读不懂会影响我们读圣经的那个心智，常常受挫。但是你知道你要读，所以在旧约的传统和新约的传统，想要把圣经读好，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才有可能被造就好。你一定要学，你不要那么天真，觉得在家里看两本书，眯着眼睛祷告一下，主日聚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圣经就会发亮，然后圣灵一充满，你就都会了。你也太低估了这些写圣经的人，你也低估了启示圣经的神。每一次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介绍，会有读经跟祷告作为主轴，目的是要帮助各位调整你的祷告，调整你自己怎么读圣经，读得懂，当圣经让你明白，觉得有益，觉得有真理的时候，他会吸引你去读的，他会帮助你克服很多的障碍，你还是想要去读。每一次我会在开始的时候先介绍一本书，我每一次介绍一本书，你喜欢看不喜欢看随便你，但是是我喜欢看的书。我不相信在跟属灵或者是跟圣经有关的书你看得够，你一本要看多久？我认识比较上轨道的，大概一个月两个月看一本，一年大概看6本，再给你一些 bonus， 你一年看10本。你持续的看，持续的买来看，你10年看几本？100本。你信主，如果好好的信，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你有40年的时间，你可以看几本？400本。我400啊？怎么会4000？哦，4000？400啊？你不能糊弄我啊！太少了，你想用400本来回应现在一天看4个小时电视的这种日子，太难了。因为你不装上帝的事，这个脑子是空的还是装别的？不要小看这个世界， 那么我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工啊。我们有几位同工，一位是我们的傅继宏长老啊，在门口，他是我们教会最年轻的长老啊。啊，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是上课有什么问题啊，你们不好意思直接来问。啊，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就是有问题，但是不好意思，就是占用大家的时间，因为觉得自己的问题不怎么像一个好问题啊。请你就告诉副长老，或者是你写一个你的问题的纸条递给他，然后我每一次会有一点时间，我来帮助你们回答这些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接到副长老打电话给你。啊，你不要怕，只是要问你一下你上课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教会不一定可以满足你们所有的需要，但是教会一定可以尽力的满足你们渴慕的心啊。然后我们会请副长老持续的为你们祷告，我也会为你们祷告。另外一位同工是智瑶执事，还有他们夫妇心仪在哪里？啊，心仪在营啊，智瑶长老，哎，对不起，执事啊，他很年轻啊，他是荣总的大夫。那么场地，或者是讲义，或者是你要登记啊，购买我介绍的书，或者是我们这个每一次有这个录音啊，你要登记，请你找智瑶执事啊。那我们登记的书，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就不要买，或者你自己有办法买。我们是统一的登记，然后统一的去跟出版商买，至少可以有八折的价格啊。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第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长这个样子，叫《路加福音》，真是这样。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Tom Wright, N.T. Wright。他是一个英国的学者，圣经学者，出身牛津大学啊。他现在是英国有一个教区，英国的 Anglican 就是国教啊，英国的啊，他的一个叫 Durham 这个地方的主教啊，今年大概接近60岁啊。他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当然我介绍的书都是我自己看过的啊。我中文也看过，我英文也看过，而且我都看过不止一遍啊。我不会像别人一样告诉你那本书很好，到底在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作者呢，他的书大概80%我都读过啊。你们不要小看一个属上帝的人他怎么成长。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爱主的人，爱慕主话语的人啊，这个 Tom Wright 这个作者，他在牛津大学念他的神学博士论文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在学校有个研究室，他每天从住的地方开车到研究室。他的专长是希腊文，新约希腊文。他自己把所有新约的经文通通打出来，然后把他的车子里面贴满了希腊文的经文，然后把他的这个研究室啊，每一个墙壁啊，全部贴满了都是希腊文的经文。然后他自己用希腊文念圣经，把它录下来，放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放在实验室的，放在他的研究室的录音机里面。他每一天就是听，每天就是看到的，全部是什么？不是希腊文，是圣经的希腊文。这有一件事情很简单理解，就是他爱慕，对不对？然后他每天的听，每天的背希腊文，不是背希腊文，是背圣经的希腊文。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当然我们没这个条件，可是你有这个条件你会不会做？不会。答案很简单，不会。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还不够爱慕主。那倒过来，你要去欣赏认识一个作者，你不要太快的去批评他，你根本还没有到达那个什么把他看清楚的那个水平的时候，最好就是赶快去读，对不对？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一个学者，讲话非常的快，音乐的造诣非常的好。我举第二个例子啊，我不要举他的神学作品啊，因为那个对你们来讲太遥远了。他读完他的书，后来他服侍，他应聘到加拿大有一个大学叫 McGill 啊，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叫在 Ontario 有个McGill 大学教新约。他教新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教会聚会，然后他在那个教会聚会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他在那个教会服侍。你们猜猜看他服侍什么？讲啊。如果他来信友堂，他在台大教书，你猜猜看我们会让他来做什么？教主日学。对，但是他是教儿童主日学，中小班。你试试看，你满脑子装了几年的什么希腊文？这个是认识人的一些侧面啊。你读书呢，你一定要学会认识写书的人。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认识什么写圣经的神。好，这本书他自己出了全部的新约的系列，叫做For Everyone， 马太叫 Matthew for Everyone。 他已经把整个新约写完了，所有的新约他把它拆成一段一段一段，每一段他自己先用英文翻译，他自己翻译英文，然后他自己根据这一段他做他的一些解释。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给我们平信徒预备的解经的书啊。他要给我们知道的不是一节经文的意思，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让一节经文产生正确意义的那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读懂一节圣经，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背后那个世界来读这节圣经。你那个世界不同，你这节圣经读起来结果就不大一样，你同意吗？同样的是道成肉身四个字，西方人跟非洲人跟亚洲人来想这四个字想法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后面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他希望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传讲四福音的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在犹太地，在加利利那个世界，他想把我们带进去，然后希望我们在那个世界里面越来的越熟悉，越来的越释放，然后从那个世界来看主耶稣讲这些圣经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哪一个会比较靠近原来读者要读的跟作者要写的？其实要先要有一个正确比较相对合宜的世界，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们要学好英文怎么学？ Robert 学好英文怎么学？你最好人去美国学，对不对？你最好住在美国，对不对？你最好每天跟你讲话跟你生活工作的都是讲英文的美国人，对不对？你要学好中文，就像 Robert 到台湾来，你中文不好这个就还要加油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帮助我们理解原来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 九章十八节，九章十八节这一节圣经我特别把它抽出来，因为这一节圣经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一节圣经的前言就是上文是五饼二鱼，对吗？这一节经文的后文就是十八节的后段，在其他的两卷福音马太马可，就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问他的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有没有？然后你们说我是谁？这两个场景在其他的福音书距离比较宽，中间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唯独路加把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而且中间加了十八节，这是所有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路加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观察到主耶稣有一个很特别很微妙的侧面，这个侧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弟兄姐妹，十八节如果你不仔细看，它很单薄就过去了。我要告诉你，观察一个人深刻是要观察小事还是大事？你一定要先掌握大事，然后不能放过什么小事，中文叫巨细靡遗。五饼二鱼的是大事还是小事？这是一个公开的事件还是一个私下的事件？公开的。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慢慢你会注意到，路加帮助我们观察到主耶稣有一个侧面，他的祷告是不经意的流露在他的侍奉、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里面，非常的细腻而吸引人。我们现在经营祷告生活是有个模式的，有没有？来参加祷告会，吃饭之前要祷告，睡觉以前要祷告，早上如果起来够清醒的话要祷告，碰到困难的时候什么要祷告，你都有一个模式，有一个世界已经告诉你祷告长什么样子。我们很少注意祷告是从我们的指缝里面流出来，不知不觉就会让人突然他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这么自然的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流露出来，你想过没有？我问你们啊，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比较真，还是深思熟虑过的东西比较真？梦话可靠，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靠？不要太快的想一定是什么。这段经文的突出在路加为什么把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而且中间用主耶稣的祷告把他们联系起来。这个祷告，祷告完了，主耶稣就把他的门徒找过来，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接着是在第二十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里面这一段经文似乎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啊，英文叫 question。这个议题就是好像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它是有一件事情要让大家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把这节圣经拉起来，把这个问题拉起来，这个问题可以简单的说，耶稣是谁？他问他的门徒，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请问你这段经文里面会不会有答案最后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谁？ 读圣经啊，就是一种很愉快的一种乐趣啊。对我来讲，我告诉你，我最烦的时候干嘛呢？读圣经。我最累的时候呢，干嘛呢？读圣经。我不会看电视。我呢，跟人家吵架要平静我的情绪的时候干嘛呢？读圣经。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觉得读圣经就是可以让我产生一种怎么讲，我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里面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人就会被改变，被调整。如果说耶稣是谁是一个主导的议题，其实整段的经文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有不同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九章七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做的一切事情，就犹疑不定。犹疑不定什么呢？不知道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人说，提出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约翰从死里复活；第二个，以利亚显现；第三个，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第九节，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你注意看圣经写什么，这却是什么人。英文的翻译或希腊文的翻译可以翻成这却是谁。你注意看啊，其实希律王关不关心耶稣是谁，他想不想知道？想知道，因为他听到很多耶稣做的说的，他也有一个问题放在心里，只是他定不了案。他有他的一个情志系统，把他收集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和大家对耶稣的评估答案已经出来，有三个，可这三个他都觉得什么不确定，因此他要再问一次他到底是谁。下一步是第九节，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想要什么见他。想要见他的目的是什么？要确定一下他是谁。我告诉你，不管你信不信主，你只要活得像一个人，你都想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个答案，我觉得你就失去了人最最最好的一种魅力。这个魅力就是什么？你是一个好奇的人啊，人一定要好奇。你不要说你不好奇，只是我们对不同的事情什么好奇。你去那个大卖场有没有？我认识有个弟兄，他去大卖场去看什么？你们去看什么？姐妹，他不是去大卖场看书，他也不是，他去大卖场看那个螺丝钉。你觉得这个人脑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他 curiosity， 他好奇，好奇有没有新的螺丝，怎么锁，多大，尺寸，长度，规格，价格。你有没有这个兴趣？你没有，你没有，你怎么能说人家不可以有这个兴趣？回到这一段圣经，我们都有一个认识神是谁的一个好奇，可是大家都在找答案，大家都在试着给答案。希律的答案是不确定他是谁，虽然有别人给他答案。接着在第十八节和十九节，耶稣说，众人说我是谁。众人的答案其实跟希律找到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施洗约翰复活，第二个是古时一个先知，第三个是以利亚显现。可见的，耶稣基督在当时候传道医病赶鬼，耶稣基督在当时已经有一个普遍建立的一个名声，对不对？他有一个大家对他的看法已经慢慢形成。第三个是门徒的答案是什么？门徒的答案在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彼得似乎代表了门徒讲了一个答案，大家都说这是最好的答案，是神所立的基督。到现在为止，想知道耶稣是谁的有众人，有希律， 有门徒。看起来众人和希律答案有，但是不是最好的答案。看样子门徒有彼得带出了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可是彼得答案是不是最好的答案？神所立的基督是不是最好的答案？其实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耶稣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如果答案是对的，答案是好的，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我告诉你，知道答案不一定等于你知道答案的意思。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贝多芬写了什么东西？你大概知道一点。你知道贝多芬的音乐好在哪里？就不能再问了。但是你知不知道贝多芬？你知不知道基督？基督是什么？你认识何长老？你真的认识我吗？我们以为我们认识基督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圣经。小心，你的答案可能跟彼得一样，方向是比别人好，可是内涵最后要主耶稣自己来回答。从二十二节，耶稣又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基督必须要经历什么事？然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的答案现在我告诉你，我希望你们成为跟随我的人。如果我是基督，我希望你们做基督徒。我如果基督是这个样子走一条路，你们做基督徒要走跟我一样的路。其实耶稣基督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在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最有名的就是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是谁？其实主耶稣自己有他自己的答案，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再下来我们来看这整段经文，它叙述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我们从第九章第七节来看，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什么所做的一切事情。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从第八章二十二节开始，平静风和海，他到格拉森赶了一个鬼。第四十三节，他医好了一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四十九节，他叫一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至少包含这些事，对吗？耶稣听到了，做了这些事，被希律听到了。请问你这些事谁做的？耶稣做的。整个经文的叙述是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做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可以说从第八章耶稣自己做了许多稀奇的事，第九章一开始他的门徒接续他独立的去做原来耶稣做的事情，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跟耶稣做和门徒做什么事情有关。当我们知道耶稣做什么事，当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在做什么事，当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他是谁，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就由希律引出，这到底是什么人？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第十节到十七节，圣经进入到一个不容易了解的，不容易了解不是因为五饼二鱼不容易了解，是因为五饼二鱼为什么放在这两个问题的中间？希律问这是什么人，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什么人，中间来了一段经文叫五饼二鱼，对不对？你不觉得这段经文很蹊跷？为什么路加把它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讲，五饼二鱼是耶稣基督和门徒一起同工，继续的接待，继续的供应 当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需要，因此整个的节奏又进入什么？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耶稣带着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当这些事情做完了，到了第九章十八节，耶稣祷告，祷告完了，耶稣基督又问这个问题：我是谁？当这个问题讲完了，进入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基督又说：如果你们要知道我是谁，如果你们知道了你们跟随的人是什么人，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什么身份，那就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做一个总括啊，前面是做什么事情，让我们比较容易去确认他是谁，对不对？当我们更确定他是谁之后，请问你什么人是不是要做什么事？听懂了吗？你猜猜看，你每天要不要祷告？关键在什么？你喜不喜欢祷告？有没有力气祷告？有没有时间祷告？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什么？你是谁？很多年轻人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岁就想要结婚，请问你结婚对还是错？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嘛。很多事情哦，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祷告变成是需要做很多很多功课，做很多很多笔记啊。关键是你是不是一个需要祷告的人，这件事情你自己先替自己确定一下。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就要是跟基督有关系，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是你爸的孩子，有个最简单的答案，就你要像你爸，对不对？但是你很不喜欢像他，那结果呢？你也不知道要像谁。关键是你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对不对？你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你要认识基督是谁。你认识基督是这样的人，他做这样的事，他过这样的日子，其实我们的答案很清楚，我们也要去过这样的日子，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别人知道我是谁。不清楚吗？你是男人是女人，这需不需要很清楚？请问你，你做什么事决定你的性别，还是你是什么性别决定你做什么事？正常的情况，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上帝造的性别，你就要去把上帝在造的这个性别里面神赐福给你的恩典，把它什么，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做什么事让我们更知道这个人，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够知道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说得更清楚，我是什么人。所以你们要成为什么人，就要去做什么事。所以二十三节，看你觉得这节圣经难不难？做起来难不难？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难不难？难不难？你知道对什么人来难？你不想做基督徒的人，你会觉得什么？很难。我告诉你，其实不难。在座我们有很多啊，你们一定有这个经历，多多少少。就是父母啊把我们养大，这个是很大的恩典。你知道父母年纪大了，病了，或者在他的事业上遇到了，婚姻上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有的时候他自己不能解决，要谁来解决？要孩子。我认识很多孩子到了中年，他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无怨无悔。请问你难不难？他要顾自己的家，顾自己的孩子，顾婆家，顾公公，他什么都要顾，他什么都不要，他每天就做这些事情。请问你这个代价大不大？他怎么样平衡？因为他先确定自己是什么，是他们的孩子，先确定这是我夫家的父母，事情就过去了。你懂我的意思？你把你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人掌握住了，做什么事就 就从那个指缝里面哈，就溜出去了。所以不要太认真啊，不要太认真什么事情呢，不要太认真一天到晚想一些什么技术性的问题，我怎么祷告上帝会听。不是说不要啊，这不是关键，关键你要不要做基督徒，你要不要是认识这是一个我们做基督徒的基督长这个样子。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祷告啊，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有几个很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第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十八节啊，很诡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同他在那里。请问你，耶稣是自己祷告还是跟他们一起祷告？你不要以为圣经很容易哦，他说自己祷告可以翻成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在他那里跟他在一起。请问你，你跟别人在一起你还能独自祷告吗？这个中文有问题啊，但是希腊文没有问题，他就是这样。我要告诉你，很多基督徒每天兜着耶稣基督转啊，但是他做的事情都跟耶稣做的事情不一样。耶稣同在这是一个恩典，但是耶稣同在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更近距离的更有机会的认识知道他怎么活，知道他做什么。这个门徒跟他在一起好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什么门徒管门徒的，但是耶稣非常有趣， 你过你的，我还是要过我的。他是要用他自己基督的样子生命融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这些人还不怎么喜欢祷告，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非常有可能是耶稣把一个依靠神祷告的生活方式放在什么还没有这种生活方式的门徒中间，对不对？基督徒做什么？你祷告要干什么？其实祷告在关键的时刻它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不对？世人靠车靠马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祷告，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像一个石头丢在一个湖中间，让这个涟漪一直扩大。第二个问题，主耶稣可能在为谁祷告？主耶稣在为什么事情祷告？这有两方面，你觉得主耶稣在为谁祷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为他自己祷告，第二个为门徒祷告，对不对？请问你为他自己祷告跟为门徒祷告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彼得一站起来就讲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彼得有聪明，还是彼得跟随耶稣一段时间所以他比较有把握，还是这是主耶稣为彼得祷告的结果？哪一个？你看圣经慢慢看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问关键问题之前要祷告？祷告什么？请问你，你在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做一个关键的事情，做关键决定之前，你的祷告跟那个事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如果有关系，这个时候主耶稣最有可能在祷告什么？那个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我是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弟兄姐妹，你有的时候传福音或者是跟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的朋友，你想跟他们分享我们信仰的时候，其实你最需要的是祷告。他会认识主，更认识主，会把耶稣基督当成基督。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说他根本没在听啊，不是你不要说，而是真正能够把该听进去的听进去，该认识的认识到，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这个工作主耶稣做了一个示范，这个示范靠什么？祷告。你相不相信？问题先问这个，你相不相信是因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基督是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这样子？答案是不是蛮清楚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再想想办法吧， 你怎么想办法我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个你是拿不掉的啊。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他在为门徒祷告。祷告什么？希望他们对他的认识可以不同于众人的认识，对不对？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为别人祷告过？希望他对主的认识更深更清楚，不同于那些不信的人，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第二个，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在为自己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答案啊。为什么？22节，因为当，请问你主耶稣知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当他知道自己是基督，他要不要为自己是基督要去做的事情祷告？他要去做的事情是被羞辱、受苦、被杀、复活。请问你这条路好不好走？不好走的时候，心里想一想，不想去耶路撒冷，但是还是要去，怎么办？祷告。弟兄姐妹，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基督，他都知道，而且他也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心里会挣扎，挣扎的时候做什么？祷告。祷告什么？上帝啊，再一次告诉我，我是谁。所以到了第28节，变相山，你记得吗？变相山完了，从云里面有一句话，天父对他做的见证。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儿子，我拣选的。只知道变相山那件事情，对谁的激励最大？对主耶稣，因为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本来都是跟我没关系的，这些破铜烂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我来到这个世界为这个破铜烂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唱哈利路亚，有没有搞错啊？你心里面怎么样调试你自己？你要用一个上帝给你的呼召意象，有了呼召和意象，不代表一次全部搞定，你必须不停地在这个意象和呼召里面去什么？去确认，再确认，再确认。上帝会帮助你在祷告里面确认，确认，因为一确认，其他的事情就简单了，就往耶路撒冷去咯，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买过机票？你知道机票一定要做一个事情，确认，再确认，还要再确认。你知道越是相对不够开发的国家，它的机票就要不停的什么确认。我有一次呢，在一个国家，我不要说它是哪一个国家，但是不是台湾啊，也不是美国，我有一张机票是确认过的，也给我那个确认的 number， 然后我之前要出发前照它的规定再确认，但是那个航空公司没做过呢，我不放心，再打电话再确认，他说没问题，过来，我就过去了。哎，到了那边，他说抱歉，没你这个人呢。所以就在那个机场跟他们折腾很久，最后呢，我打长途电话，用手机打回台湾，找到我台湾的 agent。我台湾的 agent 找到大陆的 agent， 大陆的 agent 找到大陆的航空公司，找到大陆的航空公司帮我找到那个航空公司，确认这张机位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人。这样转一下来哈，我打电话的钱啊，跟我机票的钱呢、差不多。问题是我要不要上去？我为什么要这样确认？确认就是在祷告里面确认我的身份，确认我到底是不是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促使主耶稣选择在这个祷告的，在这个时刻祷告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弟兄姐妹，前面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事件，耶稣带着门徒，这个神迹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如果你是门徒，你经历到这个神迹，你会觉得怎么样？现在的中文叫很嗨，你会不会很过瘾啊？这才叫基督教，对不对？你们这些家伙头脑都不清楚，基督教真正 就长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五千人，我只要五饼二鱼就可以把你们通通喂饱，我还剩下十二个篮子。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盼望到达最高的一种展现。可是你知道，这种最成功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最有效果的时候，是最需要做什么时候？最需要安静下来，是吗？祷告。因为常常我们一做了一些很顺的事情，就忘了我是谁，忘了上帝是谁，忘了他来是要做基督，基督是要被害、被羞辱、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时机选得非常好，我相信路加把它记下来是要提醒我们，其实整个我们的侍奉成功也好，不那么成功也好，我们的工作高也好低也好，其实都要帮助我们往一个方向去看，这个方向就是他还是不是那位神，救我的神，我还是不是要跟随他的那个属上帝的人。最后我们再来描述一下主耶稣祷告生活的线索啊，所谓线索就是从指缝间流出去的那种日子啊。我们看第九章第十节，使徒回来把所做的事情告诉耶稣，使徒出去短宣，效果好不好？效果非常的好，回来把效果写了一个报告告诉耶稣，耶稣把他们带着暗暗的什么离开，离开原来希腊文的字叫做退去，这个在第五章十六节路加福音也同样出现过，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每一次写到这个退去的时候，都是要退休会了，听懂了吗？耶稣常常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做一些你不注意就过去的事情，他有他的节奏，我们害啊就害过头，忙了就昏天黑地，不知道忙中有序，要找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静下来。我们不知道做得很好不等于我们对他的认识很清楚，是不是这样？请问你自己事情做得越顺的时候，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是一种看法啊，自己做不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看法。第二个线索，九章十六节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这里面有两条线索，一个叫祝福，对不对？这是一个祝福的祷告。第二个叫望着天，你知道望着天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写到的时候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祷告有关系。你有没有望过天祷告？我常常会这样，我刚信主不久，我希望看到神迹，我每天晚上去看星星，我希望看到上帝在天上显现，我每天看天哦，我真的想看见一些很稀奇的事情。但是圣经的记载是说望着天，你记得有一次记载到有一个税吏跟一个法利赛人同时去圣殿祷告，有吗？法利赛人觉得还不错，那个税吏怎么祷告？远远的站着，然后圣经怎么说？不敢什么抬头望着天。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在圣殿。其实望着天在犹太人的传统，天是什么？天是神的居所，我站在圣殿里面仰望神的居所，我连这个胆量都没有。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流露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第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我们常常喜欢经营一个祷告的环境，帮助我们祷告更有能力，有没有？哎，门关起来，音乐打开，不能有人唱卡拉 OK。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不管你在做什么， 我呢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经不住我就什么流出来了，我就在哪里流就在哪里流。你不要太介意场合，如果你太介意场合，你这条命啊，你知道啊，流出来这边也被堵了，那边也被堵了，通通堵了，你这个就是一滩啊死水，很可怜的。你会不会这样？坐捷运祷告啊，公车祷告啊，有什么地方不能祷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很多地方不能祷告？其实你还不想祷告，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了，对不对？不想祷告也不要勉强，也不要说哎呀，只是周围的环境不适合。这里的环境没有什么不适合，其实环境是跟着我们是什么人，可以什么，可以流露出来的。第二页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有十二首诗啊，我把第一首诗列出来。第一首诗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你们都知道主耶稣降生之前有一个约翰，施洗约翰降生，他父亲是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母亲叫以利沙伯啊。我把这个圣经列出来是你们有机会慢慢的去读圣经啊。这个圣经是从十九节开始，哎，对对，一章十九节开始，哎，一章十九节是讲到天使来告诉他这个什么好消息，原文就是福音。我们从十三节来看啊，当撒加利亚十一节，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们猜撒加利亚那一天在圣殿里面祷告，祷告什么？什么？什么？哎，他替他有一个什么孩子祷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能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祷告被听见了，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可是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啊，第六节，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第七节，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年纪老迈。请问你，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年纪老？以利沙伯知不知道自己不能生？撒加利亚知不知道他们不会有孩子？撒加利亚现在在哪里？在圣殿。他为什么会在圣殿？因为排班排到他，排班排到圣殿里面，这是公事还是私事？请问你自己要生一个孩子生不出来，很想生，这个是公事还是私事？他们两个是一个义人，他们很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年纪。当他再一次进到圣殿去服侍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上帝说你的祷告被垂听了。请问你他在祷告什么？你们都小看这些人了啊，扒着上帝说 你怎么没有给我孩子，没有孩子这个日子就不能过了嘛。你这种是非常非常什么歇斯底里的祷告。你们猜他在祷告什么？如果你是撒加，你是一个正常的艺人，请问你当班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为以色列人祷告，是不是正常？你是谁的祭司？你不是你家的祭司，你是什么？你是以色列的祭司，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答案在十六节开始揭晓，对不对？其实生孩子是一个他没想到的事，他的祷告是以色列人能够什么回转，可是他没有想到上帝不只让以色列回转，而且呢给他一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去做一件他的祷告被垂听的事。请问你这样的神，你要不要祷告啊？ 你天天来参加祷告会，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为教会事工祷告，为这个人的需要祷告，怎么就是没有轮到我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其实我们照着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去做这个托付应该做的事情，从我们指缝间去流出去的事情，上帝听到没有？上帝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真的，对不对？如果这个答案是真的，下面就有意思了。他说，你这个孩子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请问你第一个转向儿女的父亲是谁？谁？就是撒迦利亚，就是撒迦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你在他心里希望他做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请问你祭司生下来的孩子要做什么？请问你以利亚的职业是什么？先知。先知不是祭司啊、哦！哇，我如果我是撒迦利亚，我是非常什么混淆的。要么不要给我孩子，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孩子，把以色列扭转过来，那就让他做大祭司嘛，不是很好吗？结果让他做一个穿着骆驼衣服，住在哪里？旷野。请问你祭司应该住哪里？圣殿。整个的想法全部不一样，但是听了祷告没有？所以你求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不要笼统的求，笼统的求上帝就会什么很细腻的回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倒过来很细腻的求，上帝就把它整个又翻一个遍。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上帝照他的意思听我们的祷告，他既满足神，他也满足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求你用你的祷告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看见你的祷告在改变世界，在改变你自己，你的祷告在影响所有跟从你的人。主，求你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们要更认识你。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愿意祷告，让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我们需要什么、做什么、用什么，我们需要更认识你。我们需要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认识你是谁，我们需要再一次确认你是谁，好叫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自己是谁，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事情，好叫我们可以去过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日子。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生这样的日子生命呈现在你的坛前，像撒迦利亚一样，主，我们定时按期来到你的殿中。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主照着你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供应我们，也教导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事，教导我们每一天为自己、为上帝的国愿意有一个祷告生命的经营培养，让我们不再那么辛苦，让我们更确定我是基督徒，我愿意做基督徒，我愿意表达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不一定表达得好，可是求主再一次帮助我确定你是谁，我是谁。我们献上感恩，也保守我们这个课程，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家人。你把我们听的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